从诗篇104篇第20节看起，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啊，这里表现的、描述的都是，上帝的创造的奇妙哈。那这里面，我们往往就会用这些经文，有一些经文，然后试着跟最新的科学、动物学，这里应该是动物了哈，配合一下，看看讲的对或不对哦。这个鸵鸟是不是真的不照顾自己的蛋？如果不是的话，这是约伯记讲的。那么约伯记讲鸵鸟不照顾自己的蛋，那么因为神没有给他悟性，然后你今天发现，哎呀，鸵鸟其实很照顾自己的蛋，所以约伯记就讲错了。那么有人就想办法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错误，或者说根本没这个错误，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说就那是一个失意的东西，我们不要去管这些。我是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些时候都要小心一点，我们不要让上帝的话受到羞辱，但是我们也千万千万不能有任何的不诚实。我们看到有些东西难以解释，我们看到有些东西不明白，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罪人，我们看这个现实世界怎么会都能够看出其中上帝的奥妙呢？我们很多不懂的，但是我们先肯定神的话，而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很诚实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耶稣的复活，因着因信称义，我们还是相信神。但是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神的话是真实是确实的？我是想用一个经文跟最新的科学配合一下，这要小心的，因为经文未必能跟最新的科学配合，甚至不要说最新的科学，最古老被承认1000年2000年的人间的智慧也未必就是永恒的真理。它可能是，如果神让这个真理继续持续下去的话，我这样说吧，我用一个非常外行的人说，1+1=2，我不知道是持续了多久的真理，大家都这样用，起码我觉得我看有人类历史2000、3000、5000年都是这样吧。当然有什么二进位法、三进位法这些我不太懂，但是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用一般的讲1+1=2，这好像是很真实。你怎么能说这一定就是10000年、1兆年以后的真理呢？你更怎么能说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呢？这我们肯定上帝，但是不要就一定要把这个上帝的永恒的话就处处配合文化里面的科学或任何东西。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千万不可以说神话语里面所描述的跟我们人间的事情呢是没有关系的啊，这是一种神秘主义。这也是有些我觉得新派所做的，他们在讲神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好得栩栩如生，但是在问他，他又说这不是在历史上的事实，这是一种，我觉得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除了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离经叛道以外，我看不能确定任何事，那就不对了。我们相信这个文字可以来，上帝用这个文字来表达他的心意，那这里表达了创造的奇妙。这个神造黑暗作夜，那在这里说让百兽在这个时候出来，那百兽在这个时候出来，白天的时候到去休息。我也看过很多人说，哦，这是还是和真正和科学的这个讲法是很对的，但是我也不知道野兽真的是不是不会在白天猎食。我看很多电影也是会的，就我们肯定神的话，而我们要知道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个人的推想都不会是完全的，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神绝对是绝对慈爱全能的，他创造了万有，他带领都美好。在第21节讲少壮狮子吼叫哈，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这也很妙哈。少壮狮子吼叫是要抓食，这我们都能懂，狮子吼一声，就扑向他的这个猎物，这个我们都看得到，都想得到。可他在这里描述好像有一点说，少壮狮子的吼叫除了抓食以外，还有一个是向神在寻求食物啊。那个吼一声是神啊，我饿了，给我吃吧，这可能吗？ 我不知道科学会不会说有一天是说，可能现在我们都不会说狮子吼叫是在向神献饭或者 寻食物。我也不觉得我们就要说这只是一个纯粹是一个文学上的描述了，不是真实的，很难说。也许几千几百年以后，我们会发现狮子真的是，的确是在向神寻求食物，或者我们将来在永生里面发现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到永生以后才能懂这些。我们现在要懂这些懂什么呢？我们的确可以很诚实的说，哦，如果神不给狮子机会，狮子不能吃到东西；如果神不降下雨水干旱，狮子不能吃到东西；如果野兽跑得比较快，狮子不能吃到东西。一切事都在神的手里，只是人不一定看得到这些，狮子更不一定看得到这些。只是我们肯定上帝造的奇妙，而且狮子这么强有力的东西，也是靠着上帝才能活下去的。其他万事万物都是这样。那万事万物在晚上啊，这里在野兽在晚上活动，白天就休息了。人呢，应该是白天就工作，这里当好像人出去工作是指日头一出人就出去工作，这倒也不一定要说我们一定就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是对的哈。在南北极那种有的时候冬天是不是12个小时，冬天是甚至不是12个礼拜，冬天是四五个月甚至半年的那些地方，那你那个时候可能非要在黑夜的时候来工作啊。那相反的时候，白天长达半年或者是五六个月的时候，一个白天不是12个小时，而是12个礼拜或者更长的时候，那我们也一定要在白天睡一下觉。我这只是随便说一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把一些我们的习惯啊，认为那就是上帝的定义。有一些保守人就说啊，年轻人白天不起来晚上熬夜这不对。这圣经并没有说一定晚上熬夜不对。我们可以有一些习惯，我们也遵从一些传统，但是只有神的话是永恒的，而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也不会是永恒的。我们求神恩待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上帝在人的历史中间有教会，有好的传统，我们也很感谢主，圣灵在其中工作，我们很感谢主。就我们 Protestant 的我们新教而言，我们最感谢主是我们有这个圣经啊，比传统比教会甚至都要更重要啊。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虽然有些教派不这样觉得哈。好，我们出去工作到晚上，那本来人劳苦工作好像是堕落以后的一个咒诅，但是在人没有堕落的时候，在伊甸园就需要工作，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也要工作，所以我们并不把工作看作一个是很卑贱的东西，我们会觉得工作也非常的美好。而且就算在堕落世界工作，有那么多的流汗流血，甚至有时候流泪哈，这些情形我们仍然要说，如果在神的恩典下，即使不信主人，他可以他愿意诚实努力的工作，他仍然是快乐的。或者我必须说比较快乐的。虽然很少人相信这一点，多半就是我茶牌伸手饭来张口，我能够中到乐透，或者是我老子死了给了我几亿，或者我路上碰到一个善心人，或者怎么，甚至我们说的难听一点，我偷盗我抢盗我伪造我什么商业间谍，我赚了我有多少钱，然后让我天天吃喝玩乐，这一定比天天工作要辛苦，我就不以为然。虽然我自己也有这种好逸恶劳这种懒惰的心，圣经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工作才对。圣经说我们工作我们休息都有。但是我想说，我们不能够死板的觉得某种形式的生活方式才一定是最对的。就相对的来讲，我们承认工作是很重要的，是在工作在人堕落以后是变得很痛苦，但是工作本身是神圣是美好的哈。人工作到晚上，这在上帝的工作，就是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之下。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你造的实在是又多又美好。我们在讲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是好像是 多么美好，我们看一些幻灯片啊，我们看一些 PowerPoint， 看一些电影啊，神创造的奇妙是多么美好丰富。那如果我们再有一些有学问能跟我们讲到历史上文化中神的作为，即使是人堕落了仍然非常奇妙，这也是都是美好的。我们相信神创造是极其美好的，创造让我们人认识神的丰富。这个无有从无到有的创造和神称罪人为义，也就是神的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和因信称义的救赎，是同样奇妙的一件事。原来没有，因为神的话就有了；原来人是罪人，因为神的话的道成肉身和代赎，就变成义人了。哦，这都是很奇妙的哈。也是非基督徒不能接受的，非基督徒的科学家、哲学家都难以想象从无到有的创造，时间、空间都是神创造，这是非基督徒难以想象。其实我们基督徒也难以想象，但我们欣然接受、相信上帝这样的作为。那非基督徒也难以想象上帝是会称罪人为义，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这也是太奇妙了。这两个都是同样一位上帝造的，同样一位上帝的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主。所以我看有一个德国哲学家菲希特，马克思其实讲的也是类似的话，就是说人最特点就是他会工作、会创造、会活动。有一个女哲学家 Hannah Arendt 也是在 Human Condition 那本书里也讲这个人的工作、人的作为、人的创作。这些也都没什么不好，但是菲希特说一句话，因为他是无神论就非常不好。他说从无到有的创造，这种基督教教育是对人最大冒犯不应该的。可是我们却相信神这样，我们也相信我们所有的工作，包括道德上美好，都是神的工作。我们相信神创造是很多哲学家他是不相信这些，但我们相信，哎，这跟我们有关系，这跟我们在生活中生活的积极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相信神，所以我们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信也工作。诗篇第104篇第25节，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啊！这我们又看到，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好像是比较害怕海的哈。旧约里常常看到。但是我们更是记得整个圣经上帝创造都美好的，包括在这里海是美好的。这里讲到的海是堕落的海，但堕落的海对信靠神的人来讲仍然有它非常美好的美好的层面，如同堕落的文化、堕落的政治，这里面只要你信靠神，你仍然在里面可以经验到上帝很奇妙的作为。我们可以感恩的我们基督徒绝对是因着积极全然信靠上帝，我们安息，我们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在即使在非常悲观、绝望、很痛苦的生活里面，我们仍然感谢我们的上帝。海又大又广，里面很恐怖。海又大又广，里面圣经有很多用海来形容耶和华敌人的。但是仍然在上帝掌管中，我希望愿这个成为你生活中的随时的安慰。我们生活在海中，我们生活在劳累的工作中，我们生活在各样的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劳苦叹息，但是我们信靠神，我们仍然在其中可以享受到主的恩惠和慈爱。好，所以让我们享受海，又大又广的海，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上帝的动物、上帝所造的活物的美好。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啊！有船行走哈，就是上帝造的，不仅是所谓的自然才是好的，上帝造的，包括文明的、人为的也是好的。我们不是老子或卢梭那里讲到说，人的罪恶就是在文明身上，人最好是不要有知识。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会想到说海的美好，还有。从人海上的人所造的船也是美好的。现在有一些环保的也会觉得说，一切所谓的越自然就是越好，呵呵，越自然越好。你跑到太阳底下晒太阳，不知道算自然还是不自然。如果你走过树底下，你躲在树荫底下，在树荫底下乘凉，那是自然还是不自然？ 你是应该不要躲在树荫底下，因为你躲就是你人为的用你的脚去躲了，你人为的去走到阳光下晒太阳，那也是人为的。这自然和不自然，这个超自然，这个分别不是很好的。我们武宁说，我们相信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分别是对的，我们随时依靠造物主，我们就是对的。那么依靠造物主，我们造的船很好，我们不会觉得船比鲸鱼一定是堕落一些的东西啊，因为船是人造的，鲸鱼是上帝造的。我想这里面有它的道理哈。人造的有很多缺点，但人造的敬畏上帝也总可以我们学习，甚至有些更美好的。你不能够做鲸鱼，可你可以做船啊，很美好。你所造的鳄鱼，鳄鱼也是圣经里面描述的这个海怪哈，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但是鳄鱼也因着它是上帝造的，因着它在上帝管理之中，也是一个可以来称颂上帝的东西。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啊！一切我们能存活，少壮狮子和鳄鱼，大的小的，强壮的软弱的，都是仰望神。我们非仰望神不可。神的儿女就是因为被神重生了，圣灵重生了，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他就更知道要仰望神。但是不信主的或者其他的动物啊，他们有多少在那个神喜悦的那仰望中，我们不晓得。但不管他承不承认，甚至他仰不仰望，他能够活下去都是上帝的施恩和怜悯。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哦，这你给他们，他们拾起来，这有点不好听了，这有点像嗟来食，上帝把一个东西丢在地上然后我们去捡。我们给人吃东西，包括给乞丐吃东西，都不能有这样的态度。但上帝为什么给我们用这样来描述他给我们吃呢？不是侮辱上帝，是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的确是好像上帝从这样天上丢下东西来，我们必须弯腰去捡，这才叫玛拿。我想弯腰捡玛拿也是很酸痛的，各位你弯腰看看，你在田间弯腰看看，我们真是佩服那些农夫。我想我们弯腰三分钟就受不了了。那我不知道一般弯腰捡玛拿要多久，我看还有寡妇拾取那个拾穗要多久，我看都是一天要腰酸背痛的工作。这除了腰酸背痛，也讲到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到说对上帝那种弯腰就是屈膝那种态度，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讲法。神给我们，我们仍然需要劳动；神给我们，我们需要很谦卑，我们才能得到食物。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辛不辛苦呢？辛苦。生活艰不艰难？艰难。我们得到到底有多大快乐呢？这也看你怎么讲了。饱得美食吗？很多人没有办法饱得美食啊，很穷啊。但是饱得美食，富人饱得美食吗？我也常常觉得说，哎呀，那些参加宴会的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很辛苦啊，不能好好的吃。而一个人如果劳苦工作，吃他汗水掉下来赚的钱所买到的一个粗面包，的确是很香甜的。我们这不是在替资本家美言，在替劳工美言，在替这个现实的可怕的社会美言。我们说真实的，我们相信不管是人或者动物，都需要谦卑，也需要努力工作，才能从上帝那里得到一切的丰富。你湮灭他们便金黄，刚才是工作，是食物，现在是神湮灭。神湮灭就是神不看我们了，那就跟哈曼一样，就吓坏了。我们并不知道神什么叫做湮灭事实上，神有的时候好像是湮我们的面，好像把我们眼睛盖起来了，看不到了。一个人死了，瞑目了他们便惊慌，人知道自己要死就惊慌。我们当然基督徒也我必须说，基督徒不应该求死啊。我们也希望在罪恶世界上仍然能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活下去就算我们非常羡慕将来天上，那是很好，但是不要厌世。虽然生活很辛苦，但是如果神真的淹了面，我们有恐惧也没有太稀奇。不信主人他是一定稀奇，因为他不认识神，他就在一个极大的恐惧当中。收回他们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归于尘土，收回气就表示生死在神的手里。但是并不是说收回气我们就变成尘土就什么都没有了，是我们肉身 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审判，并不是没有神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或者永火，那看你信不信了。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件事上对你有更大的信心，我们在每件事上能够更尊主为大。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掌权，看到你的丰富和美好，看到即便我们活在咒诅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因为顺服你的带领，我们可以活得喜乐。谢谢主，奉主命祷告，阿们。